那在这里首先问候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我看到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啊，有很多特别的地方是吧？首先一个很明显的特别，就是原来都是我们弟兄们站在台上领会，是不是？所以自从我在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服侍都是弟兄站在台上的。今天有站在台上啊，那是姐妹终于站出来了哈。而且是第一位女执事哈，成为第一位女性的这个领会同工哈，那我们也非常感恩。那我们也看到今天还特别，今天的天气啊，真的风特别大，是不是？因为早晨我把那个木板那个牌子放在门口，结果被风吹倒了，吹跑了哈。哇，这么大的风还是很少见的哈。那我们也很特别的是，我们当中我认为可能。有姐妹哈，膝盖受伤哈，我想可能会在家里面休养哈。我没想到不仅没有在家里休养，还在实体当中来，而且还参加事班的现场，我觉得真是很让我感动的哈。那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哈，那我觉得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狂风暴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在神的殿中哈，可以安静的来敬拜神，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彼此配搭的服侍。可以彼此的搀拉，一同的走前的道路。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敬拜你，也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与交托。主啊，求你眷顾我们台上台下。主啊，使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领受你话语的好处。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感动运行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虽然外面的环境有狂风暴雨，主啊，但是当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得享主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主啊，今天要我们在你的殿中，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主，使我们无论是听的和讲的，让我们在这里通得你福音的好处。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我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学习约拿书哈。所以大家还记得没有忘记约拿哈，我们这个已经停了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学约拿，因为有特别的主日哈，有圣诞节的主日哈，我们要学习圣诞节的信心哈。我相信约拿大家都还记得，还不会忘记约拿这个人哈。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我定的这个题目呢是：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那这个问句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哈。当我们今天听了今天我们用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就知道这个问题是谁问的呢？是神问约拿的。神问约拿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当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就还记得哈，约拿呢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那神差他到尼尼微那边去宣讲悔改的信息，但是约拿怎么样？他不要到尼尼微去，他坐船往反的方向往他失去。那后来我们知道在海上遇到了风浪，就是因为谁的缘故呢？因为约拿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找出来啊，是因为约拿的缘故，就把约拿说：“你把我投在海里，海就平静了。”所以呢，他们就只能这样做了。后来呢，约拿到海里也没有失掉性命，约拿被大鱼吞到鱼肚子里去。我们以为可能约拿就死了哈，但是也没有，约拿在鱼肚子里向神悔改，向神认罪，向神祷告。结果呢，我们看到那约拿在鱼肚子里之后，鱼就把它吐出来，吐在旱地上。约拿就精神的话到尼尼微大城里面去宣讲悔改的信息。所以之前我们学习的说，约拿走到尼尼微城里，他讲的一句话啊，叫什么呢？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所以当他讲了第一句话啊，让我们看到非常的令人惊讶的是，他只走了一天的路，他只讲了这一句话，而且这一句话在圣经原文来看是只有五个字，只有五个字的这短短一句话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约拿讲了这句话之后，尼尼微人就信服神，他们就宣告禁食， 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所以这个信息呢也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这王呢也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哇，不仅如此哈，我们看到这个王呢还下命令说，这个王和大臣哈，那人不可尝什么，不仅如此，牲畜牛羊也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哈都要披上麻布，并且呢人切切的去祷告神。他们不仅去祷告寻求神，他们还怎么样离开他们之前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都是因为他们听了约拿讲的那一句话，那一句话带给他们，让他们回心转意，他们归向神，他们不再行恶事。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神看他们这样的行为，他们离开了恶道，所以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了。因此我们看到，在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中，神借着约拿这个软弱的器皿来成就了神的心意。那我们说约拿只讲一句话，约拿只走一天的路，约拿就能够使王百姓使这个这么多人哈都回转归向神。如果说这是一次布道会的话，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我们说是最大型的、最成功的、带来空前功国效的这样一个布道会。这么多人悔改归向神，那我们说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如果约拿书只停在第三章，这个故事停在这里，我觉得很完美了，是不是？啊，约拿不愿意去，然后神在鱼肚子里给他安排这个鱼腹里的事情，后来就去了。他去了呢，然后王和百姓都悔改了，很好的，皆大欢喜嘛。但是我们发现，约拿书是不是只有第三章呢？不是，还有第四章。哇，第四章我们会想象啊，约拿肯定是啊，神大大的奖赏他，约拿会非常的高兴。但其实我们看不是，在第四章开始哈，那我们这第一点就是一次不该发的怒气。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说，这事约拿怎么样，大大不悦。首先我们要说哪件事情，哪件事情呢？就是尼尼微人怎么样悔改归向神，神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这件事情令约拿怎么样不高兴，而且不高兴到一个程度，又个前面加一个两个字啊，叫什么？大大的不悦。就是说，在约拿的心里，约拿因为这件事情，约拿心里非常的不高兴，到一个程度怎么样？且甚发怒。哇，不仅不高兴，而且还发怒，更为严重哈。我们可以想象哈，约拿这位先知，他一个人到尼尼微城去讲悔改的信息，不是他本地本族啊，不是他自己的国家，是到一个异国他乡，他一句话就可以使上百万人悔改信主，这件事情约拿竟然大大不高兴且甚发怒。弟兄姐妹，如果你向别人传福音的话，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让一个人听福音，让一个人信福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你向别人讲福音的时候，你首先要问问对方有没有时间，对不对？如果他的时间不方便，你在那边再去讲，他也不会去专心去听。当你向别人去讲完福音之后，那个人说啊，我考虑吧，再看看，我还有很多问题啊，我现在啊，我还要再犹豫再看一看。可能当我们去向别人去讲福音的时候，别人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回应，那我们说我们只能去尽力的去传哈。但是约拿呢，约拿是不是向别人讲福音的时候，那些人不听约拿讲的呢？是不是那些人没有一个好的回应呢？是不是因为约拿去讲去做主的工，神没有和他同工呢？没有，恰恰相反，弟兄姐妹，正是神和约拿同工，从王到百姓他们都悔改归向神，而且呢约拿就一句话，就走一天的路程，这要去宣讲了之后，哇，从上到下，从王到百姓都悔改归向神，约拿为这个事情怎么样大大的发怒。这个发怒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 如果今天我们讲一句话，不要说要上百万人啊，你讲，你向一个人去讲福音，那个人愿意相信，你心里面都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都非常的高兴，哇，他信主了，哇，或者是他愿意听福音啊，这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约拿为了这件事情，为尼微人他们悔改归向神，约拿怎么样？大大的发怒，他非常的不高兴。哎，怎么会这样？约拿为什么发怒呢？因为神怜悯的是一个以色列人的仇敌哈，就是尼微人，他们曾经啊就是行残暴的事情哈，所以呢，约拿觉得说，他们就该灭亡，他们就该做那些他们做的那些啊害人的事情，他们就应该受惩罚。神的美善只应该向以色列人显现，而不向外邦人显现，所以这个就是约拿不高兴的原因，他觉得神不应该去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是行恶的，他们是作恶的人。那么我们也说约拿不高兴的原因在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能呢？大家还记得约拿去城里讲的一句话讲的什么？再过40日尼微城必怎么样？倾覆了。这句话应验没应验？没有应验。作为一个先知，他讲的预言没有得到应验，这个先知回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百姓会怎么样？会嘲笑他，哇，你这个什么先知啊，你讲这个话没有应验呢、甚至说有的时候百姓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啊，那可以拿石头去，可以拿石头去打他啊，因为你是一个没有啊讲预言得到应验的这一位先知。约拿不高兴，有人说因为约拿怎么样，顾及自己的面子，他觉得说，哎呀，我的名誉，我的地位，我想这话没有应验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会不会是这样的呢？有人认为他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觉得说约拿是怎么说的呢？按照约拿自己的解释哈，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出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市去。约拿逃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不想让尼微人听了神的信息而免受这个审判，所以呢，他就是说我要逃避啊，我要不要到那边去讲。换句话说，约拿可能知道我去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些百姓和这些王哈，和这个王哈，他们可能会怎么样？会悔改，会归向神。也就是说，他可能预知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发生，但是约拿怎么样？他还是去了。所以说约拿去的时候呢，他去讲，他这个结果可能就在他的预料当中，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呢，他说我不愿意去，那既然我去了，他说怎么样，我就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弟兄姐妹，不管是哪个原因，我们都看到说什么呢？约拿发怒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自己的主意太强，他自己的见解太强烈，他我的想法一定要实现，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太重要，他不明白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仅爱以色列人，神也爱普世的人。所以约拿怎么样？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意太多哈。所以大家看第二节和第三节，大家找找约拿的向神的祷告，这两节经文当中出现多少个我呢？我把它标了红色，大家很容易就数出来了，是吧？不然大家还要一个个去数，有几个我？5个我，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想法没有被尊重，我的想法没有被实现，我想这样去做，神你没有这样去，没有这样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就是这么多的我。所以说来说去怎么样？太看重自我，太抬举自己啊！我太要注重我自己的想法，那我没有实现，我就怎么样？就不高兴。其实在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是不是也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我想这样去做，结果没有做成怎么样，我就不高兴了。所以我记得应该是去年了，我常常还要说今年啊，因为一定要是过完这个农历新年才好，那才算下年啊。我记得23年去年啊，那我回到东北老家去探亲啊，我还记得 那当我从南方到我们北方哈、啊，到东北的时候，那我家人他们开车去接我，那但接到我的时候呢，我的父亲就跟我母亲说，你去把停车费去付了，但是去了三辆车哈、啊，那因为我们行李比较多，都是又都是小车啊，所以就把亲戚朋友三辆车去接我们。那当时呢，我父亲跟我母亲说，你去把停车费去付了，因为大家也知道，国内现在基本很少收现金哈、啊，都是微信什么支付宝去要支付的。所以我的母亲说，哎呀，我也没带这个现金哈、啊，那你三辆车不同的出去，你也没办法去支付哈、啊。所以我父亲当时为这个事情呢，就对我母亲态度很不好啊，那这是一件事情。那后来呢，在我要从东北回到南方去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们要去帮我去支付那个旅店的费用，其实我早已经支付完了哈。然后我的父亲又是啊，对我母亲一顿啊，就是在众人面前哈、啊，就觉得就态度也很不好，讲话也不好，所以一头一尾哈、啊，我。当我坐上回南方的火车的时候，我就跟我父亲讲哈、啊，我就说，我说爸，我说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哈、啊，我说这件事情，我说如果我不跟你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没有人会去跟你讲，我只能先把这句话跟他说了哈、啊，我说如果我不讲，不会有人去讲，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回去的第一天哈、啊，我离开东北的最后一天，包括中间还有一次哈、啊。我说这三次哈、啊，我说我很想去跟你讲讲。我说我觉得你在众人面前，还不是私底下啊，对我母亲，那在众人面前这样，我说我觉得好像不是很恰当啊，不是很妥当。我说有什么事情，我说你可以私底下去讲，啊，不要在众人面前。我说别人明白你知道你的脾气和性格的人，我说他们会知道你就是这样性格的。那如果不知道的话，人家以为说你是对人家是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我这样不好，我说另外呢，我说我离开你，我说我下次再回去是什么时候，我说就很难说哈，我说但是我说陪伴你最多的人，我说绝对不是我，我说你想想这个人会是谁啊，我说就是你的老伴儿啊，我说就是我的妈妈，我说我走了之后你们两个人是相依为命啊，你们两个是经常在一起的，我说你很多时候你会把很好的一面哈、啊、会给人看哈、啊、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所有跟我父亲交往的人都会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性格很好的人，但其实不知道当他在家里面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对我和我的母亲态度是很不好的啊，所以只能说哎呀我们的人都会这样哈、啊、这个程度可能不太相同啊，所以我就说我说你很多时候把好的一面给了众人，我说你把好的一面也要分给家里一些。那后来因为我们三个人的巡礼哈、啊、后来我的母亲也说哎呀，我们也说了这个事，也两个人也谈了这个事情。我父亲也说，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事情一临到我，他说我就控制不住啊，他说我就想，就想发怒啊，他说我就想这样做，控制不住。他说当我发怒之后呢，我还后悔。我们人是不是常会这样的？当时脾气上来了，就想这样去说，就想这样去做，结果过后呢，人家一跟他说，哎呀，他就觉得很后悔，很不好意思。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有一个，想要改变，你要你自己的主观上你要有这种改变，你不能任由这个怒气这样去发。我说你首先你想不想改，你想改你要努力的去改。后来听说改了一段时间哈，后来之后好像我也就没有再去过问那件事情了哈，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让我想到在圣经里面。耶稣讲过这个浪子的比喻哈、啊、大家还记得这个浪子的比喻呢，这个父亲家里面有两个孩子，当小儿子分了产业之后到外面去流浪，那境遇很悲惨，所以当他回来之后他的父亲接待了他。结果呢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因为这个小儿子回来他非常的不高兴，是谁呢？就这个大儿子。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儿子哈，当他听见家里面有这个很欢乐的声音的时候，他就问是什么事情。那仆人说什么？说是你的兄弟回来了，你的父亲正在接待他，把肥牛猪都宰了。哇，哥哥看到听到弟弟回来了，应该怎么样？ 哎，那很高兴嘛。结果哥哥怎么样？非常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所以哥哥为什么发怒？为什么生气呢？他就说了哈，所以你看他讲的话就表明出他的心里怎么想。他就说怎么样？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个你是谁呀？他父亲，他没有说父亲哈，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来看哈，这么多你哈，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你看他都不用他的弟弟哈，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了你的产业，他这个他是谁呢？小儿子哈，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哇，你就看看他讲的这一句话，有多少个我，有多少个你，对他的父亲，对他弟弟没有称呼，没有称他，没有称你为他的父亲，也没有称呼啊，这个儿子或者他为他的弟弟，反而在这里他表达出，这个新闻当中有几个你，一二三四五个你的吧，五个你有三个我，就他还是很注重什么自己的那个感受，我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弟兄姐妹，我说人常常会生气发怒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他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件事情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或者是对方这样说，对方这样做，让我觉得我是被冒犯的，所以这个我怎么样就出来了。大儿子不就是这样吗？他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怎么样，他怎么样。所以当我们看这里，我们就说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哈，到底谁是浪子？我们常常说是那个小儿子，但弟兄姐妹，其实你看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哈，这位更重要的提到的这个是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讲的。所以这个比喻，我觉得真正的浪子呢，就是这个大儿子。他虽然在父亲的家里面，虽然跟他父亲在一起啊，他虽然去做很多的工作，但是弟兄姐妹，就像约拿一样，他不明白父神的，他不明白父神的心意。这个大儿子不明白他父亲的心思是怎样的，他不体恤父亲的心肠。所以当他父亲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个大儿子就觉得怎么样？我是被冒犯了，我做了这么多，我得到了什么呢？那个人去做了那些事情，他来了，他却享受的比我享受的更好。我们人生气常常会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被冒犯，我们受到了一些外界的刺激。在民数记第二十章里面记载着摩西曾发怒的一件事情，神告诉摩西去吩咐磐石去流出水来给百姓喝，但是当摩西去的时候，摩西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摩西到那边呢，怎么样？拿杖去击打磐石两下，磐石就流出水来。哇！所以当摩西去打的时候，摩西之前就跟百姓说，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哈，我为你们使这水从磐石里面流出来嘛。”所以他就当时，我可以想象摩西带领这么多的百姓出去，他心里面一定是很多的事情可能影响到他哈。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怒气积在一起，借着这个事情一下子怎么样就爆发出来了。哇，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摩西去击打磐石，这个后果是怎样的呢？我记得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摩西很伟大的，很伟大的一个人啊。我觉得带百姓出埃及进迦南，他一定是可以进到迦南美地的。结果后来我们看到没有，那就是因为摩西击打了磐石，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和亚伦说什么？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到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虽然没有对摩西这件事情，这个他所犯的这个罪，这一个很详细很清楚的一个定准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不该发的怒气。还有一件事情，我相信大家也会记得，耶稣带领门徒呢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他们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哈，那到了那里人怎么样？不接待他们啊。那结果这个村庄里不接待的时候，雅各和约翰主的两个门徒听见了就怎么说？他主啊，怎么样？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这个怒气大厉害不厉害？人家不接待他，他就怎么样？要吩咐 祷告求火降来去烧灭这些人，怒气很可怕啊，像火一样，对不对？所以约拿我们看到不就是这样吗？约拿就是发怒，他就是大大的不高兴，他就向神祷告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这里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还是怎么样，不轻易发怒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谁是轻易发怒的呢？人啊，约拿啊，约拿你看这不是轻易发怒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约拿在这里他有一个信仰的宣告，宣告什么呢？他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不是这样的一位神？约拿说的对不对？绝对是对的。这个信仰的宣告，宣告说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绝对是对的。约拿对神的认识是100%正确的。但是我们看到他明白神的心意吗？不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情，但是如果跟神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跟心里跟神的距离非常的远，你还是不能明白神的心肠，你还是不能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你可能道理上懂得很多，但是还是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会发脾气，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发怒，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发脾气呢？这些发脾气让我们发怒的这些事情，到底是神所喜悦的还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雅各书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怎么样？慢慢的干什么？动怒。为什么？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就是说人的怒气并不能得到神的悦纳，人的怒气并不能完成在神眼中看为义的这一个行动。因为发怒常常是自我为中心去定别人的罪，在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常常听不进神的话。我想我们教会今年的圣公主题大家都知道哈，上周刘牧师也问大家哈，大家知道是什么？
有
泪洒种，关不住的。我觉得好像比刘牧师那次大家回应的更多了，是吧？可能刘牧师做了铺垫啊，大家知道了哈。有点啥种欢呼收割，那我问大家什么叫这个啥种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我之前跟大家分享，大家肯定会说传福音，对不对？把福音的种子撒给我们身边的人。但是当我定这个圣公主题的时候，弟兄姐妹，啥种我就知道它绝对不是指的是，不仅仅指撒的是福音的种子，还指的是什么呢？我今天给大家看哈，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就加拉太书第六章第7-8节里面说到的哈，说人不可自欺哈，神是轻慢的，轻慢不得的哈。为什么？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了，撒种的来了哈，所以说你看哈，顺着情欲撒种的怎么样？必从情欲收败坏。后边这边哈，这边第一、第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起。
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这里也讲到撒种啊，不仅仅只是撒福音的种子，弟兄姐妹。所以我定流泪撒种，这个撒种指的是两方面，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是播撒福音的种子哈，第二是什么？你顺着什么去撒种？一个是顺着圣灵，一个是顺着情欲。大家愿意顺着谁呢？顺着什么呢？都愿意顺着圣灵哈，那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不小心顺着情欲呢？到底情欲指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啊，那情欲我知道，情欲就可能指的是这个啊这个社会上的这个男女关系啊，这个污秽啊，奸淫啊，邪荡啊等等，这个哈，弟兄姐妹这是一方面。我看圣经怎么说吧，在加拉太书第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圣经怎么定义的？情欲的事包括什么呢？包括奸淫啊、污秽啊、邪荡啊等等。二十节，二十一节还有哈，嫉妒啊、醉酒啊、荒宴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第二十节我特意把它标出来，有个词叫做什么呢？那红色叫什么？
恼怒。
所以恼怒，弟兄姐妹，也算在这个情欲里面。情欲不单单指的是男女关系哈，这个 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哈，还包括这个恼怒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情欲的事情是这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行这样的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是说什么？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里面有内在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生命要怎么样？要有改变，我们才能够与神的国有份。我们原来的生命是旧的，但是今天你领受了基督新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在基督里面是新的，你原来那个旧生命是旧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才与神的国是有份的。我们都说新的一年哈，我们说这个，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我们常常会读、会背诵、会说的这句经文。弟兄姐妹，很快哈，一年一年的过去，一天一天的过去，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更新、有没有改变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有主赐给我们力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随着我们年数的增长，让我们不断的有更新、有改变，成为主荣美的见证。所以有一个故事这样说啊，他说有个工人，有一个工厂哈，他招收一些纺织工人，所以呢，他就有些人过来面试。那么有一个人他又来面试，他就说，他说我自己呢，他说我是有这个十年的经验。那但是老板看了之后呢，老板说，先生，他说他说我看了你做了，让他做一做。他看了之后，他说我觉得你不是有十年的经验啊，他说在我看来，你不过是把一年的经验做了十遍啊。所以这个老板看到他做了那个工之后呢，你是把一年的经验做了十遍，而不是你有十年的经验。什么叫有十年的经验呢？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十年的经验是说你每一年都有新的进展，每一年都有新的积累，每一年都有新的长进。但是一年做了十遍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只有一年的经验，但是我把它做了十遍，我一直在重复，我一直在做那事情，没有更新，没有成长，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有更新、会有成长的。所以这里讲到情欲的事，包括恼怒。那有人就说，那我们基督徒到底该不该生气呢？当我讲完之后，很多人说，哇，那我每天只能笑哈哈哈，每天不能够生气了，哇，这个生气简直是太可怕了，是不是就这样呢？如果一个人一天一直都是一个表情的话，也是很可怕的，是不是？今天神造我们，我们会有喜怒哀乐，这很正常的，弟兄姐妹，这很正常，有喜怒哀乐，这是正常的情绪。但关键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受情绪的影响，你要学会去做情绪的主人。情绪是很正常的，人都会有情绪。圣经告诉我们要不要生气呢？圣经没告诉我们说你一定不要生气，没有这样说，对不对？加拉太书第四章哈，我们按圣经来说哈，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吧，来这两节，来预备起。
生气却不要发罪，不可安入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庇护。
好，大家一起来读，我能缓一缓啊。所以这里讲到怎么样，生气却不要犯罪，就是可以生气了，但生气怎么样，不要犯罪，也不要含怒到日落啊，最好到日落的时候就没有怒气了，是吧？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说发怒本身，弟兄姐妹，发怒本身啊，发怒本身不是犯罪，但是呢，我们发怒的时候，有的时候却是很少是不犯罪的，而且也很容易给 魔鬼如地火。我说发怒本身不是罪，但是发怒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不犯罪，甚至更容易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为此我们怎么样减少生气啊，减少发怒，以免怒气拦住我们聆听神的话，失去那个平安和福分。所以就像我在写的小组跟大家分享，我说我父亲两三次发怒的事情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我那时候我说你发的这个怒气其实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事情还是这样的。我说你发怒的话还不如心平气和的去讲讲啊，我说觉得效果会更好。所以基督徒发怒会很危险，基督徒发怒会失去平安和福分。不是不能发怒，不是不能生气，生气却不要犯罪，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也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做情绪的主人。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哈，我在美国这边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堂课啊，叫做情绪管理。所以你就知道情绪是多重要啊。叫情绪管理，就是说你怎样去管理你的情绪啊。我当时啊也去学了哈，也交了作业了，结果我发现后来好像都还给老师了哈。但是呢，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神学院能够把情绪当成一门课来学习，就是我们情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不被情绪的影响，反之我们要学会去做情绪的主人。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我说这是一次不该发的怒气。那我看第二下面哈，讲到的就是一个不蒙应允的祷告。那么我们看到约拿发怒哈，那约拿也向神祷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约拿是在发怒当中向神祷告。其实我在想，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知道大家可能平时都发过怒气，我也知道大家平时也都有祷告。祷告归祷告，发怒归发怒。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在发怒的时候向神祷告，大家试过吗？有没有谁一边发怒一边向神祷告的？我觉得起码我是没有的。我要祷告我就祷告，要么我向家人这个生气不高兴我就生气，很少一边发怒一边祷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约拿就做到了，约拿就一边发怒一边向神祷告。他祷告说什么呢？我不活了，怎么样？你取我的性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活着太痛苦了，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这就是约拿的祷告啊，这叫什么祷告？求死的祷告。弟兄姐妹，神有没有听约拿的祷告？如果神听约拿祷告，约拿马上就死了，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不仅约拿向神求死祷告，大家还记得圣经当中有个人叫做以利亚，对不对？是神的一位大先知哈。你看打了胜仗之后，耶洗别的一句话，就让这个以利亚哈就非常的害怕啊。以至于他怎么样？他就来到那个罗同书家求死。他说什么呢？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吗？怎么样？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我就想到两个很明显求死的祷告，一个是约拿，一个是以利亚。以利亚说：“你取我的性命吧，我也不活了。”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也没有。约拿的祷告，以利亚的这个祷告，这两个祷告，神都没有应允，都没有成就他的祷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都会有祷告，那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有哪些祷告是神应允的，神给我们成就的，哪些祷告神没有给我们应允。那神成就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感谢神。那神没有成就我们的祷告呢，要不要感谢神？也要感谢神。所以这就是什么？凡事谢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我们所要的，我们在情绪当中，我们向神所求的只是那一个我们看是好的，但是神看着那个对我们不好，所以神没有给我们。所以为着我们的祷告神垂听了，我们感谢神，反之也要为着说我的祷告神没有按照我的想法来给我成就，我也要怎么样感谢神。 约拿向神祷告，求神取他的性命，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没有成就他的祷告。这是神爱约拿，神听约，神容忍约拿，神知道约拿你在发怒，所以神没有向约拿发怒，神忍耐他，神给他一个回转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在祷告的功课上，当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神祷告，他祷告说什么呢？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就苦悲哈。他说：然而怎么样？不要照我的意思，怎么样？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我们祷告应当有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呢？神啊，我虽然这样去求，但是照着你的意思来给我成就，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来给我成就。耶稣的祷告是顺服父神的旨意。多少基督徒我们祷告，神啊，你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来给我成就，神你一定要这样去做，但岂不知今天神爱每个属他的儿女，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不是我们的意思是最好的，乃是神的意思是最好的。所以耶稣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是怎么样？不照我的意思，乃照着父神你的意思。约拿祷告神没有应允，以利亚的祷告神没有应允，那约拿就向神祷告之后，神就问他一句话，神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神没有回应约拿的那个祷告，神问他这一句话，那约拿是怎么回应神的呢？约拿没有说合理不合理啊，约拿没有说那你这样说我就走了，我不在这边了哈，我就离开这里，我离开你啊，没有。那我们看到约拿没有怎么去回应神问他这一句话，他没有用言语回答，他用行为去用行动去回应了。他做什么？出城了，住在城的东边，在那里搭一座棚，住在棚的印下，要看看那城怎么样，究竟是如何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约拿书是不是消了？没有，我下个主日再跟大家学习约拿书最后一部分信息啊。约拿出城要干什么呢？在那边坐着看，我要看一看这个城接下来会怎么样。这些人悔改是不是只是悔改个两三天，马上又恢复原样，然后神你就去审判他们，神你就去灭了他们。所以在约拿的心目当中，他觉得说什么？我还是盼望着怎么样，这些人不要得到上帝的恩典，不要得到上帝的这个赦免，神你不要去爱他们，他们我要看看这个城他是怎样被灭亡的。所以约拿的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就是希望这个城被毁灭，所以他就说怎么样？我要出去，我要到那边去啊！我在那看一看这个城究竟是如何的。那这个城究竟是如何的呢？我想到下个主日我们会在一起来学习。但今天借着约拿给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神的恩典，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行得多好，我们自己做了多少好事。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做了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束缚啊，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成为神光明自由的儿女。那是不是有一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今天行的是比较好的，我比那些人行的更好的，所以我好像我不需要神的恩典，我不需要神的怜悯了，我不需要神的恩惠了。弟兄姐妹，基督徒常常会忘记说，我们今天仍然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才能过日子。那反过来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不是我们有多好，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所以神的恩典临到我们，那么我们也应当怎么样去连续别人。约拿就是这样，他是一个蒙受神恩典的一个人，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那些他不喜欢的那些人身上，约拿就不高兴，就大大的发怒。所以不要忘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蒙受神恩典的人， 而且在我们每一天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也都需要神的恩典。那当我们蒙了神的连续之后，我们应当去连续别人，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连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施恩拣选我们。主啊，不是我们行的有多好，乃是神你的恩典，你的旨意领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盼望你帮助我们，因为马上我们要过去新的过去旧的一年，我们在要迎来农历新的一年。主啊，当一年一年过去，一天天过去的时候，主啊，我们何等的盼望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有成长，有更新，有改变。主啊，在过往的年日里面，可能我们常常要顺着我们的情欲，顺着我们的喜好，顺着我们的脾气，顺着我们的个性，我们去行事。主啊，我们虽然去读你的话语，我们在你面前也聚会也敬拜你，主啊，但是当我们去面对你的话语的时候，显出我们有很多的亏欠。主啊，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盼望主你帮助我们，不让我们顺着我们的情欲去撒种，因为那收的将要是败坏。主啊，让我们能够顺着圣灵去撒种，让我们在主你那里收到的是永生。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都是美善的。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主啊，我们在每个祷告当中，在每个祈求当中，主啊，我们都愿意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照着你的意思，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主啊，也愿主你赐给我们有恩典，有怜悯，有连续别人的心，因为我们本是从你那里能受到恩典和连续。今天我们也应当用这样的恩典连续来连续我们身边的人，以至于让我们在你那里可以得到更多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不仅去听你的话语，去读你的话语，主啊，也让我们去遵行主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被更新、被改变、得以成长，也使得我们无论在教会里面、在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能够为主做见证，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我们也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软弱、有失败，主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只能过这样的日子。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要赐给我们是力量，赐给我们改变的力量，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使我们外在的生活不再一样。主啊，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过一个神你所喜悦的儿女。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可能就在那个情欲里面，主啊，在新的一年即将跨入新的农历的新的一年，主啊，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立志去改变，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谢谢你，愿主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力量去遵行主你的话语，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社会上成为主你荣美的见证。谢谢主，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